有一个人死了，他才刚刚意识到自己生命如此短暂。这时候他看见佛祖手上拎了箱子向他走过来。佛祖说，好了，我们走吧。男子说，这么快啊，我还有很多事件在人间没有完成呢。佛祖说，很抱歉，你的时间到了。那个男人问佛，那你这箱子里是什么？佛祖说，那是你的遗物。男人疑惑地说，我的遗物？你的意思是我的东西，是我的衣服和我的些钱吗？佛祖说，那些东西从来就不是你的，他们属于地球的，你带不走的。这个男人又问，那么这个箱子里是不是我的记忆呀？佛祖说，不是，他们属于时间。这个男人又猜了，那是属于我的天赋吗？不是，他们属于因果。男人问，难道是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吗？不，孩子，他们属于你在人间走过的旅途的缘分。这个男人追问，那么是我的妻子和我的朋友吗？佛说，不，他们是属于你在世因缘。男人说，那一定是我的躯体。不，孩子啊，你的身体也是属于尘埃的。最后那个男人肯定地说，那一定是我的灵魂。佛祖淡淡一闪而过说，孩子，你完全错了，你的灵魂属于我。男人眼含着泪水从佛祖手中接过，打开了箱子一看，里边空空如也。他泪流满面，心碎地问佛祖说，难道我从来就没有拥有过任何东西吗？佛祖说，是的，我们人在这个世间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那么什么是我的呢？你活着的时候每一个瞬间，那就是你的。在人间，生命就是整整紧紧的一瞬间，所以我们要过好它，热爱它，要珍惜它。活着就是成功，活着就是胜利。挣钱只是游戏，健康才是目的，解脱才是真谛呀。要珍惜你身边的人，哪怕仇人。这个世界的定律是以减法为主的，过一天少一天，哪怕你仇恨的人，你见一次也是少一次。所以你把好的善良的物品好好的珍惜，你可以延长你的幸福感和延长你的生命啊。人这辈子要记得感恩三种人：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在你跌倒的时候能够把你扶起来的人，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依然不离不弃的人。记住了，对你好的人，你一辈子都别要忘记他。经常骗你的人，你一辈子都别交。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记住了，骗你的人比爱你的人会说呀。别人拆你的台，你装作不知道，这是聪明人。别人捧你的场，那是好朋友。经常批评你又肯帮助你的人，那是贵人。帮你百次不记恩，半次没帮他就记恨，这叫小人。 有一样东西比能力更重要，就是人品，就是道德。有道德的人才会有福分，所以佛法让我们福慧双修啊。有一个妻子想让她的老公早点回家，于是呢就规定晚上11点回家，之后回家就锁门。第一周奏效，老公都是在11点钟之前回来。第二周老公又开始晚归了，老婆按照他自己定的制度把门锁了，于是老公干脆不回家了。老婆非常的郁闷，后来经高人指点修改规定，11点钟前不回家，我就开着门睡觉。老公非常的敬意，从此准时回家。这个小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可见制度的精髓不在于强制性，而在于对被执行者的利益的推动。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放开你的心灵，要让你懂得你的境界，让你理解之后自觉自悟的在这个社会人生的舞台上扮演一个慈善和帮助别人的角色。记住了，你的境界有多高，你就能得的多少幸福和法喜。放下执着，解脱烦恼，才能离苦得乐。有一位家庭主妇，一天她买了件衣服，然后呢非常习惯的跟邻居显示，却发现同样的衣服邻居呢比她少花了30元钱。于是她耿耿于怀了几天，这种人的品格就值30元。有一个乞丐整天在路上乞讨，对路人的衣着高贵的人毫无感觉，却其嫉妒比自己要的多的乞丐，这种人的理想就是个乞丐罢了。三个工人在工地里切墙，有人问他们，你们在干什么？有一个人没好气地说，砌墙你没看见啊？第二个人笑笑说，我们在盖一幢高楼。第三个人笑容满面地说，我们正在建一座新的城市。10年之后，第一个人还在砌墙，第二个人成了工程师，而第三个人是前两个人的大老板。在人间，话筒响一点吧，话筒太轻了。在人间，心胸宽大，学佛后学会慈悲包容，借假修真的人生，只有知无常才能看到未来。每个人的人心像一块钱，种什么你就得到什么，你种善因会得到善果，起心动念一定会受到果报，一点都跑不掉。台长举个例子，一个小鸡问一个母鸡，妈妈可否不用下蛋，你带我小鸡出去玩玩吗？母鸡说了，不行，我要工作。小鸡说了，可妈妈你已经下了这么多蛋了。母鸡意味深长地对小鸡说，一天一个蛋，菜刀靠边站，1月不生蛋，高压锅里见。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们，存在是因为你创造的价值，淘汰是因为你失去的价值， 过去的价值不代表未来，所以我们每天都必须努力创造自己生活的价值。学会忍辱，应该受的就要随缘，应该做的啊，不管困难重重也必须去做。犹如你家庭当中不想忍耐也得忍，事业太困难你也要去努力。动一个善念就是福，动一个恶念就会有冤恨贪嗔痴。这每一颗种子都像电脑的病毒一样牢牢地进入你的心脏，使你电脑死机。所以放下烦恼才能看到明天的光明啊。好，那个有一位女同修身上查出卵巢囊肿，医生建议手术切除。在新加坡期间呢，同修用法会义工的部分功德消除妇科的业障，并许愿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过去邪淫的业障。本来法会后要上手术台的，但回去之后医生帮他检查，囊肿居然神奇消失了。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师傅啊，有个很拔起的事情要与师傅分享啊。
啊，
这边呢有位同修在新加坡法会前 身体查出有卵巢囊肿，医生建议切除。在法会期间他祈求观世音菩萨把当法会义工的部分功德转来孝顺子上子宫的业障，并许愿念礼佛忏悔过去邪淫的业障。回来后去医院检查，囊肿神奇消失了。
看见了吗？
真的，
我都看见他们同修写的这篇文章了，是真实的事情。他紧张得不得了，他竟想他要去做这个囊肿的切除手术，也他就怕。结果他的文章里面写的你还没讲出来呢，他说不能小看法会上面的做功德的那个能量。
对对对，
他就给了一点点能量，结果整个就没了，不见了。
对啊对啊，他本来就是一心一意想回来就是上手术台的，动手术的。
对啊，
怎知道医生帮他检查居然消失了，
没了。你说一个法会几天啊？怎么会就没了？想想看，
对啊对啊，
这个不得了的。
感恩师父，
谢谢。刚刚工作不久的，话筒再响一点吧。刚刚工作不久的徒弟，满腹委屈地回到了学佛师父的身边，抱怨道：“师父啊，公司里的人什么都不懂，我整天跟一群什么都不懂的人在一起，我怎么工作？”这个师父默默地将徒弟带进了一间房子，房间的窗户被厚厚的布帘遮住，里面漆黑一片。这个师父打开一盏灯，房间变得明亮起来。师父就问：“孩子啊，你能找到这盏灯的光辉吗？”徒弟觉得奇怪，反问道：“哎，师父，这房间里，这不是这盏灯的光芒吗？”师父说：“如果这盏灯代表你的光辉，好。”师父又接连打开了第三盏灯，房间顿时变得更加明亮。师父说：“你现在还能找到刚打开三盏灯的光辉吗？”徒弟一下子傻眼了。师父跟他讲：“孩子，你现在所在的公司里都是一些不懂业务的人，只要你这盏灯亮着，做出的光芒和成绩，别人再亮的光也只是衬托你，这难道不好吗？”一年之后，这个徒弟又满腹委屈地回到了师父的身边。徒弟抱怨说：“师父，本来我干得好好的，没想到这公司里又招来了三个能力跟我相仿的人，这不是明摆着又不相信我了吗？”师父默默地又将徒弟带到了那个房间， 这时候师父同时打开了四盏灯，然后关掉了其中的一盏，是刚才他就问徒弟说，是刚才亮呢还是现在亮呢？这个徒弟不解其意，没有抗声。师父又关掉一盏，是刚才亮一些还是现在亮一些？徒弟看到这些就说，先前开着的灯多，那当然是先前的很亮了。师父又关掉一盏，只剩下一盏灯了，房间里顿时暗下了不少。师父说，孩子啊，公司里不管有多少能人，都影响不了你的成绩，因为少了一盏灯，你就会少一些光芒啊。徒弟觉得师父的话有道理，但是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儿。他就说，那师父，公司里只有我一个能人的时候啊，您在这间房里开了好几盏灯来教育我，但是当公司里现在有好几位跟我能力相当的人，你也是在这间房间里开几盏灯来教育我，难道不管开几盏灯道理都是一样吗？师父告诉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一盏灯，一盏灯不会影响到另一盏灯的光芒，真正影响光芒的是你灯里的油，只有坚持不懈努力加油，你的灯才会长明不灭。同样的道理，不管你身边的能人有多少，你只要不断的努力，你只要不断的学习，照样会发出你自己的光和热呀。在美国内华达州的麦迪逊中学，在入学考试的时候出了这么一道题目，叫比尔盖茨的办公室有五个带锁的抽屉，分别贴着财富、兴趣、幸福、荣誉和成功五个标签。比尔盖茨总是带一把钥匙，而把其他的四把钥匙锁在一个抽屉里。请问比尔盖茨带的是哪一把钥匙？其他的四把锁钥匙在哪一个抽屉里？就这么个题目，一位刚刚移民到美国的山东学生恰巧赶上这场考试，他看到这场题目时候慌了手脚，因为他不知道这到底是一道语文题还是一道数学题。考试结束之后，他去问他的担保人，该校的一名理事，理事告诉他，那是一道智能测试题，内容不在书本上，也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地回答，但是老师有权根据他们的观点给一个分数。山东同学在这道九分的题目上居然得了五分，因为他没有回答一道题目。老师说，虽然他没有答一个字，至少说明这个孩子是诚实的，凭这一点就给他一半以上的分数。这个山东同学不能理解的是，他的同桌的同学回答了这个问题，仅得了一分。同桌的答案是比尔盖茨带的是财富钥匙上的啊，这个抽屉上的钥匙，其他的钥匙全部锁在这只抽屉里。后来这位美国同修同学写信去给比尔盖茨请教答案，比尔盖茨在回信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在你最感兴趣的事物上隐藏着你人生的秘密，所以宁愿让兴趣走在前面，也不要跟在财富和荣誉的背后。 财富是在你想做的事业后面获得的，学博的成功是在你的愿力之后获得的，所以有兴趣才会有愿力，才能一世修成的根。我们学博人是对佛法有兴趣，我们知道要学，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才会有愿力去跟随他，去学习他，才能一世修成，永断轮回。有一只小老鼠觉得自己很渺小，特别想求最伟大的东西。有一次他抬头一看，天空广阔无垠，就觉得天是最伟大的。于是他对天说，天，你是不是什么都不怕？我这么渺小，你能给我一些勇气吗？天就告诉他，我也有怕的东西，我最害怕乌云，因为乌云能遮天蔽日，它遮住我的面容的时候，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小老鼠觉得，乌云最了不起，就去找到乌云，说，你能遮天蔽日，应该是最伟大的。乌云说，我也有怕的，我最怕狂风，因为我好不容易把天遮得密密的，大风一吹就把我吹散了。小老鼠又跑去找到风，风就告诉他说，我也有很怕的，我最怕墙，因为地上有堵墙的话，我根本绕不过去，所以墙比我厉害。小老鼠找到墙，就跟他说，哎呀，墙壁啊，你真厉害，你连风都挡得了，你是不是最伟大的？墙说了一句令小老鼠非常诧异的话，我最怕的就是老鼠，因为老鼠会在我墙的下面钻洞，总有一天我会因为很多的老鼠洞突然倒塌。这时候小老鼠恍然大悟，找来找去，整个世界都找遍了，原来最伟大的就是自己呀。很多人总是贪着自己的目标，达不到的时候就去羡慕别人，过去叫榜样，今天叫偶像，觉得别人比自己完美，总想成为别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不能因为看到别人好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中华传统文化讲，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再伟大的人也有自己的短处，再渺小的人也有自己的优点。学博人要学会取长补短，不必拿别人的优势来和自己的短处相比，你的长处或许是别人永远也没有办法比拟的。台长告诉大家，人生有八大经典的理念。很多人追求幸福，实际上幸福不是一种状态，是一种感受，只要你感到幸福，你就满足了。沧桑不是自然，那是一种经历，不要去沉浸在痛苦的回忆沧桑中。风雨不是天象，那是对你的锻炼。看见日出不是早晨，你要吸收它的朝气，因为新的一天会给你带来新的气象。云层那不是景色，是你的胸怀，经常去看看云，你会心胸坦荡。 人生不是一种岁月，那是一种永恒。要在人间做出永恒的爱，去帮助别人。你的生命不是一个躯体，而是你的心性和良心。所以春天不是季节，而是在你内心的法喜。如果你天天活得很开心，那春天就永远活在你的心里呀。所以我们人啊，慈悲的个性有时候胜过你作业的才智。要拥有感恩的心，才能身心健康。人生最大的财产，那是身体。一个人有痛苦的身体，即使你再有财富，你享受财富，也是痛苦的拥有它。所以台长说过了，人生那是一辆有去无还的单程列车，要珍惜每一站，上上下下，你的朋友曾经给予你的帮助，感恩他们，让你获得的人生的再生。所以人生什么叫财富？知足那叫财富。人生最大的胜利不是生气呀、啊，是不恨不嗔，别人拿你没有办法。人生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你放下执着，你才悠然自得，你的智慧充满，你才能笑看人生啊。跟大家讲了很开心啊，看得很开心，因为时间关系呢，台长呢今天演讲就要到这里结束了。自己在结束之前呢，大家都知道台长很喜欢讲两个小笑话，不知道你们笑不笑啊？如果你们不笑的话嘛，也给点鼓励了。嗯，说有一个女孩子说了：“爸爸，爸爸，你有没有恐怖点的书给我看看呢？”他的爸爸说：“哦，有一本，买了20多年了，太恐怖了，我很少看。”小女孩说：“爸爸，那是什么书啊？”老爸严肃地说：“结婚证书。”夫妻的相互理解才能使恐怖变为幸福。第二个笑话要告诉大家，老师告诉学生说：“同学们，以后写文章啊，不要再自称笔者了。”啊，笔者写的，不要称笔者，因为现在没人写文章用笔的。学生问啊，那么应该叫什么？老师说，现代人都用键盘打字，所以叫键人。那个学生又问了，哦，老师啊，那么那些只用鼠标的人呢？老师说，那叫鼠辈。学生又问了，可是现在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了，都是触摸式的，那应该叫什么呢？那叫畜生。所以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不能整天沉迷在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上。实际上得不到就是不属于你的，潇洒的放下，让自己呢，有时候要脱离忧郁症，要让自己忙起来，给自己一个阻断，去想他其他方法的理由，去做其他的事情，不要让自己去想自己难受的事情。人一忙就不会想私事，你看很多人退休之后，他就慢慢得忧郁症了，因为他没有忙了，他没有事情做了。所以正业多花点时间，所以能上能下，成为一个全方位的人。复杂的事情简单的做，简单的事情要认真的去做。一个人怎么会成功呢？记住了，要有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心，有战无不胜的信念。 随时随地都要看一看，忏悔自己，你才会变得越来越圆满。人生只是一个过程，我们借着这个慧命，要为众生做更多的事情，一生无求，实际上你就能超脱凡人。记住了，每天为别人想的人就是圣人，每天就想着占别人便宜的，那就是小人。